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哎，各位，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录音的地点啊，非常有趣，非常神秘啊。我们在台北这个闹区之中，找到一块非常清闲、非常幽静的地方来我们录这集节目。大家可以仔细听话，可能会听到一些水流声啊，一些虫鸣声，一些等下可能狗叫声都会来啊。啊，这真的非常有趣，这是我们开台以来第一次到户外场地来录音啊，大家要好好认真听这一集啊。那我们究竟在哪里呢？我跟大家直接那个报告一下，我们现在在台大的醉月湖畔。哦，台大醉月湖吧，大家有没有来过啊？真的是非常漂亮、非常舒适的地方啊。现在刚好又这个时间又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好，那说了这么多，为什么今天会来到这个户外的场地呢？其实都是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的。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些关于自然的、关于农业的事情。那很高兴，我们今天都来到台大了，一定要跟台大拜拜码头嘛。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小安办食农教育顾问团队的共同发起人林评伟，来跟我们聊聊一些台湾农业教育的问题。那我们请评伟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然后邵环好，我是林评伟。那大家可以叫我评审委的评伟。嗯，那其实呢，我现在也是念农业经济所二年级的人。对，
是你一定是人，一定是人。嗯。是，哎，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真的是好好聊关于这些台湾农业教育的问题嘛。那我就想一开始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哎，这个小玩伴食农教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呢？
它是一个小玩伴食农教育团队，主要是一个希望说是协助有想要做食农教育的这些老师或是学校，然后帮助他们去设计课程、执行课程的这个一样的一个团队。那我们希望说可以找到在都市这个空间可以永续进行食农教育的模式，因为乡村要进行食农教育，其实它有它一定的应该说乡村要进行食农教育它非常的容易，不像都市可能你要有田，都市没有田，老师可能不一定会种，是是是，所以说我们就希望说可以 focus 在都市这个空间。
那个食农教育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跟各位听众稍微介绍一下吗？
嗯，这个真的还蛮重要，很多人都会，我就会说我在做食农教育，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啊，什么是食农教育？
对对对，
那食农教育其实就很简单，就是食物跟农业教育，就让我们去理解我们吃的食物背后的故事，以及农业跟土地之间到底它现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以及比如说我们眼前看到一个我们的一盘菜，那我们会知道说它到底怎么样从我们的产地到我们的餐桌，那个完整从头到我们吃下去的那一过程的所有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都可以算是食农教育的范畴，
就是认识这碗饭的过去、现在、未来。
嗯，可以这样讲。
哎，那这块教育你觉得它是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为什么会有这块教育的这个产生呢？
这一件事情是因为其实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就是农业化学系，
是，
那其实我那时候大学的前三年其实都是跟着系上有什么课我就上什么课，但实际上还蛮可惜的是我们比较少去机会去接触到，虽然我们叫农业化学，我们学了土壤、肥料、植物、食品等等，但实际上我们真的跟农业距离很远，感觉我们学的都跟农业非常的分开。直到我去
怎么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就是说因为比如说有土壤学的课程或是植物营养学的课程，但是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有机会去种植，但实际上你种的这些东西都是拿去要去分析，要去把它做化学，把它溶掉，去测里面的一些元素，但实际上你并不知道说它真正的就并没有那种种植的感觉，你只把它当作是一个分析的对象而已，所以你研究起来会没有那么有感觉，
就是一个实验的材料而已。
讲得好，实验的材料，没错，
它只是一个植物，它不会跟我们想到会在餐桌上出现的东西。
对对对，非常的跟实际的农业是很脱离的。
嗯，了解了解。那所以后来是什么样契机让你产生这个转，就为什么会继续往下做下去呢？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有辅社会系，所以说那时候就刚好有机会可以去修社会系一堂课。那时候那堂课就是在讲说我们想要探讨说透过都市农作这件事情来探讨说，其实都市跟乡村一直有着生产跟消费之间很断裂的问题。大家会觉得生产消费很断裂，其实会有点听不太懂，主要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都市人就觉得乡村什么都要喷农药给我们吃，那乡村就觉得哦，你们为什么就是都要菜那么便宜，我们种就这么辛苦，彼此的生产跟消费之间是很断裂的，所以就希望说在
不了解彼此，
对，没错，所以就是会希望说在都市这个空间可以透过实际的农作让大家更了解这个食物背后整个故事整个脉络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说在那堂课我们就实际的在学校的社会系馆的屋顶有一个农园，所以说我们就实际在 用社会学探讨完农业之后，然后就会用两堂实习课上去实际的耕种。那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是我第一次真的接触到，哦，农业原来是很跟农业这么贴近，是实际的去把手弄脏，实际的去种，去感受农业这件事情。
所以在社会系上的课，哎，那个课是叫做
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专题，然后都市农作。
哇，所以你在本科系反而没有这么实际的体会的感觉，可是到了社会系的课，反而有了这个状况。
对，而且很妙的是，就是说，那时候我们系上就是很强调说学堆肥啊、农药啊、肥料等等。可实际上我在学怎么做堆肥是在社会系做的，很多农业种植的一些知识啊也都是在刚好社会系那堂课学，就觉得啊听还蛮讽刺的，也就怎么会是这样呢？
对，有点吊诡。
没错。
是是是。哎，那所以后来是你们就在那两堂课就上去做实际的操作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那就是透过农作这件事情，其实会把就是你之前对农作就觉得哦，它只是种东西嘛，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它是可以让我们人与人之间距离可以拉得很近。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就有一起，就是因为一开始屋顶农也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必须从一楼运土到五楼，那我们就要大家彼此的去把所有的可能好几十包的土一起运上去，然后一起去组装那个种植栽植栽盆等等，就是那些过程就发现说，让人与人之间可以有一个话题，很好的去把彼此拉近。对，
我刚听起来有点累。搬土从一楼到五楼，
对，就是有电梯啦。
有电梯，有车。
但是电梯就是可能对，就是要运很多趟这样，就会觉得说，哎，人员之间可能我们第一堂课或第二堂课我们都还不是很熟悉，但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很快就拉近了距离，而且在那过程中就会不自觉有非常多的话题可以聊，
就真的有个患难与共的感觉，一起做一件事情。
对，然后。它有一个魔力是把人与人之间拉得很近，然后也很适合在都市的空间，因为都市人家就觉得人与人之间都非常的遥远，所以像是在社会社工系馆的屋顶，我们有时候老师到后来老师也都有上来认养他的一些空间，
是，
然后你就发现以前那种女神级的老师就天哪，就在你旁边种，然后他还问你说这要怎么种，
对对，女神级的老师，
对，
哦，你们有老师是女神级的，
就是很厉害老师，
哦，对，我搞错了，台大馆卧虎藏龙老师都是女神，
对对对，没错，
回来我们继续，
对，所以就觉得好贴近哦，其实老师也会跟你原本觉得很遥不可及的老师就会跟你非常，非常的贴近，然后人
是是
互动也非常的好。
哇，所以就是完全是因为一个种植的过程，所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互动。
对，所以自己那时候就觉得说，自己感受到这个，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棒，所以就很希望说可以跟更多人分享。所以那时候在期末报告的时候，老师就希望说我们可以实际的就是提案，然后来因应来解决可能现在我们遇到的农业问题，然后希望可以把主题 focus 在都市农作。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那时候我们就大家彼此在乱提一些想法，然后去组成团队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如果我们从学校开始，那都市学校开始就有学生，学生就有他的家长，那家长就有邻里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要从学校开始推行农教育，或许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开始，就是可以一个很好的敲门砖，去把都市农作这样概念蔓延到整个都市空间，
从小朋友开始燃脂就对了，
开始影响。
我怎么用燃脂这个词啊？
对
对，影响，对影响，
对，没错，
正向的影响。好，那后来是怎么？
我们是一个正向的1766
的。哎，谢谢你帮我提醒我自己，我自己都走歪了。OK， 好，所以那后来你们提案，所以后来是怎么样的？
我们那时候就提案完，就是期末报告完之后，老师当然很希望我们直接去实践。那我们也觉得说，我们没有太多教育跟食农、食物农业的一些经验，但是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或许可以试试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决定说，以算是做一个小实验，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强调说 prototype 嘛，我们要做想到什么点子，我们就要实际的去。
什么是 prototype？
就是一个原型，就是我们当在设计思考里面，就是会强调说我们有一些想法，那我们要实际去做出来，我们可以马上透过这个做出来，去收集一些回馈，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好的。那如果说可能过程中并不是那么顺利，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去调整，而不会说我们可能计划了一年，然后实际做才发现哦，这根本没有人要。那如果你是很快可以实际做一个小小的原型 prototype， 你就可以很快去试验。那我们当时也是希望说，老师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想说我们要做一学期，而是我们可以用简单的8堂课，然后跟学校合作。所以说我们就实际的开始去寻觅到底有哪些学校有兴趣。不过那时候 实农教育那时候科批还没有提倡就是田园城市这件事情，所以说其实实农教育在都市的空间只有产发局产业发展局有在推这件事情，但实际在做的国小并不是非常的多。
是是，
对。
嗯哼，那所以后来你们是有真的找到国小合作了？
有，那时候我们就实际的去寻找非常多不同的国小，就是那时候就是会先去看说产发局还有八间的国小，面希望说那时候他们有跟那些八间的国小去合作，说也去做那种实农教育，然后去培训学校的种子老师啊，然后就可以教孩子们，然后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去取经去了解他们是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去有时间去了解，
是，
然后也透过这些老师的推荐跟介绍知道说哪些学校可能比较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也去拜访这些他们推荐的学校，然后最后我们就去选择说比较适合我们就是当下去希望说可以将透过社区的概念去推广农作这件事情。
嗯 嗯，
所以说我们就也选了比较我们当下觉得比较符合我们的主题的那些国小去跟他们合作，那也很幸运就开始从武功国小开始我们的开始试验这样子。
是是，哦，那是你们进去之后你们开始怎么样实行这个计划呢？
那时候就把它安排成八堂课，然后八堂课就可能是包含三个主题啊，就是你可以有农业的实际的操作，
是，
还有跟环境教育的结合，所以就是你农业你除了种植之外就会有很多可能堆肥啊，然后病虫害啊，环境的等等的问题，所以就透过农田里面发生的实际的状况去带孩子去延伸去了解就是有什么虫，有什么可能堆肥的一些议题等等。
是，
那接着最后第三块就是会连接到他们的社区，我们觉得其实他们社区有非常多绿色跟绿点的资源，然后所以说我们就设计一些寻宝活动啊，或是结合他们学校对面就有一个算是半有机的一个市集，友善市集，在周末的时候，所以说就让他们去了解他们在他们家园附近到底有哪一些，比如说大树啊，哪个地方在种东西。我觉得那时候还蛮特别一个点是在他们的一个公园旁边，这样一大片种植的地方是我们之前其实都没有注意到，是我们实地去绕才发现说，哦，原来在一个算是还蛮靠近就是捷运站的地方，这样一整片都是可以种植的地方，然后那边的一些长辈们他们也都用一些他们零碎时间去那边种植，
开心当小农欸。
对，就是他其实离捷运站大概只有三分钟的距离而已。
哦，真的假的？
而且其实那片地也不会很小。
我们可以把师大操场拿来种吗？这段不能录进去啊。所以这整个课程就是有在课堂上有些课程教育吗？
对，那时候是以一个社团形式发生。对，然后我们也有找就是比如说在我们又邀请那个算是友善世界那些小农们，然后来学校跟孩子们分享他们是怎么样种的，
是是，
让孩子们去问跟他们交流说他们自己也在学校种，那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从小农这边得到一些解答。
哇，所以你的课程很那个类型蛮多样的，包括有分享，有你们的课程，还有去外面做一些认识跟了解嘛。
对，然后
我刚才听到你说自己在学校种，所以你是有让学生也在学校自己种植哦？
对，他们学校里面其实就有一小块，大概二三十坪的空间可以种植。
哦，跟我家差不多大。我觉得，好，我们继续。
对，就是还蛮特别，但是老师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团队很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其实老师他们会非常想要做，但实际上他们忙于行政，忙于公共的事务，其实他们已经没有太多的心力去了解实农教育是什么，甚至是设计实农教育的教案，甚至是去客制化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样的试验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是用社团形式，然后就有三到六年级的学生来我们的课堂上面这样子。
所以哇，所以的确老师都很辛苦了，真的刚好需要你们这一块去投入这样子，
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机会。因为后来就是我们做完这算是两个月八周的课程之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种我们自己的收获成长非常多，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刚好也有个契机就申请了农粮署的实农教育扎根计划。那这其实是其实台湾你说实农教育很晚才开始做吗？其实不，台湾的在农粮署很早，大概十多年前就有开始一个叫做学农种稻计划。那其实就是由学校自己去提出，然后他们可以自己去发展出他们自己校内特色的有关于道德这些实农教育的体验。所以其实你说很多人就觉得说日本很早就开始，其实台湾很早就开始，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件事，就是其实台湾很早就有开始做，只是那时候没有那么强调会用实农教育的影子 这个名称去包装它，而是就是让孩子去体验种稻啊什么。其实也有非常多，就是北中南东的学校都有。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农粮署的时候，也发现到很多学校其实它本身是没有地，但是他们会去租地让孩子去体验这件事情。哦、
对，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小学的时候，好像我们自然课也让我们种过一些小白菜之类的植物，这样、哇，真的。突然好多好多回忆都涌起来了
哦、
是好哎、各位听众，那我们稍微进段广告，进段音乐时间，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我们的评委跟我们分享那些种植物的一些带领学生种植的一些种种，我们等一下见哦，拜拜。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我们今天呢很有幸来到我们台大醉月湖畔来一个第一次的户外录音。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小玩伴石农教育团队的顾问团队的发起人林评委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石农教育的点滴。那其实我们刚才上段其实讲到说在学校之中做一些这种种植的一些教育嘛，其实我刚才就想到说我小学的时候其实也玩过这种事情。刚评委说过这个教育台湾其实做蛮早的，真的我经历过。那时候我们真的从一颗植物的一个芽嘛，一个种子，然后我们种嘛小白菜，慢慢让它发芽，然后送到土壤里面去，然后让它慢慢长大，我们还要去定时的浇水啊，除虫，喷辣椒水去保护它。然后到期末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到期末，他就说把它采收下来，然后我们会送到厨房去料理成一餐，让我们午餐加个菜，然后真的亲手吃到自己种出来的植物。所以那时候那个经验真的是蛮有趣，而且也是蛮值得回忆的。那想问看评委说，那你们现在做的教育还是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以前那样子吗？还是有些改变呢？
就我觉得刚刚邵环讲得很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小朋友自己亲手种，然后到可能过程中的照顾，到最后的采收，其实是，这种经验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我觉得是还蛮好的一个体验，然后也会知道说食物到底是怎么样来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让孩子可以更理解这一个东西。所以说像是，不论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一开始的社团课结束之后，我们也很想让孩子在都市的空间去知道说那米饭到底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说其实米饭是比如说黄澄澄的一片稻子，它变成我们餐桌上的米饭。
是，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如果说让他们知道说米饭怎么来的话，除了去乡村里面看之外，那还可以怎么做？我们那时候就突发奇想，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在都市里面直接种稻呢？
哇！
然后刚好也有机会，就是农粮署刚好也申请农粮署的这个计划，然后他们就也很希望说，我们可以实际让种稻在都市里面发生，所以我们就实际的在国小里面盖了两个小小的水稻田。当然，大家会觉得水稻田到底要怎么盖？我们其实那个水稻田并不是很大，大概是五公尺乘上大概2公尺的宽度吧，就小小的，然后两个，
是，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从无到有，就是我们也不会那些工程，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盖，怎么样用防水布去创造出一个不会漏水的空间，然后那些水稻灌溉水要怎么来？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我们用自来水去浇灌，那也太没意思了吧，就是没有很浪费资源啊，就你水那么多浇进去，然后最终还是流掉还是什么的。
是啊，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收集就是雨水的部分？
哦，哇，雨水，哇，真的好天然哦。
对，所以刚好他们就是在种稻的旁边，它就有一个雨遮，所以我们就把原本雨遮的水管，它会直接通到地下水跟水沟里面。那我们就把它的这个水管改接到我们储存的一个叫雨铺满的一个空间。
是，
所以我们就像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去接过水管，去把水管埋在土里面，甚至是去钉那些钉子什么都没有试过。可在这个机会就自己去建设那个雨铺满，然后自己去连接水管，然后连接到我们所盖好的水稻田里面。
哇，所以
对。
哇，所以说你们原本想种，只是要种菜，就发现还要变要学工程，是这样子。
没错，非常的挑战，就是到底就一天到晚都想说，那到底要去问谁？对，然后刚好也有机会，刚好遇到蛮不错老师来教我们，所以可以怎么样去盖这样的水稻田。那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点是，那时候就是因为你要有土，所以说土可能就从中南，那时候是从桃园送过来的土，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的土，然后就当土送到的时候，就全部倒在那个学校的，就是因为大卡车进不来，就全部倒在学校校门口，这就尘土飞扬。
我的天哪！
对，那我们也很希望说小朋友可以参与在这建设的过程，就是觉得说这东西并不是自然就有，而是他们也努力在其中。就我们觉得 职农教育有时候并不只是教他们一个种植或是农业知识，而是整个他们跟他们的生活、生命都可以去做一些结合，所以说就让他们去体验这个比较不会那么危险的部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突发奇想，就是自己刚好也没有人力啦，就也就是跟小朋友说，哎、欸，那我们要办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要来愚公移山，就是把在校门口那座山移动到我们水稻田的旁边，所以就给每一个人小小的一个盆子，还让他们可以就是把土从校门口搬到我们种水稻的那个地方。
我好想想，我好难想象那个一座山的画面。
对，
那我更难想象是一群小朋友一个个去把它搬过来的样子。
对，我觉得这是还蛮不一样的体验，就是
好酷。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暑假就是上了连续七个礼拜的水稻的工作坊，那就让他们去连接说水稻可能跟我们的种植啊、销售啊、历史啊，跟很多不同领域去做结合，包括污染，我们也带孩子去看水稻的，就是工厂污染，然后影响水稻的这种纪录片啊，然后让
河米之类的，
对对对，或者是说电镀工厂的废水，就我们就带小朋友去探讨说，就设计一些游戏，让他们探讨说，那我们到底是要继续排放呢，还是我们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就我们不会给小朋友一个既定的答案，就是说什么是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判断说怎么样才是好的。
这块很重要。
对，然后就暑假也就这样过去，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说，职农教育好像不能只是我们有一个学校以外的团队来做这件事情，而是应该要学校自己来做，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培力学校的老师跟家长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做完暑假之后又慢慢的转型变成是我们变成是一个主题性的工作坊，希望说可以号召起学校老师的注意力跟家长注意力，因为其实职农教育在还没有大，在那时候是2014年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所以说其实老师跟家长也不是那么重视，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个过程引发老师的兴趣，但实际上根据我们的声音，其实要引发老师的兴趣是非常困难的。对，所以
师大我道歉。
是、
哦、没有
对，就是或者说也不能说老师完全没有想要注意这点，而是真的在都市的空间可能家长会很在乎 学校老师的进度、学生的成绩，
对，
然后老师也有那种家长压力，
真的小学有什么进度啦，
有啦，他们超多，就是老师说他每天都要赶自然课，我也不知道他在赶什么。
各位小学生你们辛苦了。
对对，所以反而就是后来就想说一个月办一次那种工作坊，但实际上效果并不是这么好，因为其实我们根据我们2014年做的这一年这三种不同的社团啊，暑假每个礼拜啊，或是周末这种亲子的工作坊，就会觉得说其实好像真的很少融入在学生的生活里面。
是
啊，对，就是他只是来参加来玩，然后很像是一个都市里面的一个选择，但是他并不会很重视他。
对，
所以说话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一定要连接到他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也去，那时候我们也有去很多不同国小去理解说他们怎么样做职农教育，然后刚好很有很幸运的去到了台中黎明国小，那他们那时候是结合他们的班级来做班级认养这件事情。那班级认养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平常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用社团课，就是小朋友来这个课，然后他学完一些课，我们用课堂中带他们体验种完就结束了。其实现在有很多学校职农教育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觉得说这样子很难养成孩子的一个习惯，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去养成照顾另外一个植物的生命，去知道说我要好好去对待他，比较难养成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对习惯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一定要结合到学校的课程，所以我们就结合每个礼拜在学校的晨光时间去上课程，还让比如说我们礼拜一去教课程，然后礼拜二到五就有老师带他们引导，然后带他们去浇水，所以说其实他们就利用很多的下课时间彼此的分组轮流去浇水，就慢慢他们就养成习惯说，哎，下课他们就说那下课我们要去做什么呢，他们就以前可能去操场去溜滑梯，后来有时候就觉得那我们去浇水好了。对，就慢慢的养成一个习惯，然后老师给的回馈都会觉得说，哎，他们有时候就还蛮主动说，哎，那我们要去浇水去浇水，
不会浇太多吧，
有时候会教太多状况。对，
这个教学我想到说，哎，这样以后老师都不能不让他们下课了。
对，
老师我们去浇水了，我们下课。
对，一开始他们会非常的激动，但是小朋友的那个热度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那个维持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课程设计上我们也很幸运能在这个阶段有跟老师不断的密切的讨论说，哎，根据学生的状况然后去调整我们的课程的进度，所以就是那时候非常的跟 学校的三个班级合作，所以就会跟不同老师搭配，
是，
然后去了解不同老师希望说我们可以带什么样的课程，也在过程中学从我们过往可能是非常菜，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设计课程，或者怎么样依据学生不同的那样的状态去调整我们的课程，到慢慢每个礼拜跟老师讨论，我们慢慢的我们也累积起我们的专业，
嗯，
对。我是觉得那过程就是学习非常非常多，自己也成长非常多，
就不只是自己农业的一些能力，还有一些教学啊，
对，
设计课程的部分，
是是是，
对，有好好理念也要好方法推广嘛，
对，所以那一年就成长了很多，然后、但做完那一年也试了非常多不同的方式、就是可能有结合到生命教育，因为我就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只是教食物跟农业嘛，其实不是，我们那时候结合生命教育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一堂课就会带孩子说，其实学校它只是一个学习的空间嘛，其实不是，它是有非常多的生命植物动植物都在那里，那我们只是可以换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学校这个空间，
嗯，
那我们如果我们要开始种植，我们要让学校变得不一样，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必须要做准备，所以我们也会带引导小朋友说，那平常生活中会有哪些事情需要做准备，
是，
那就会将跟他生活中很多时候去做连结、就不是只是说我只是去种去知道说这个菜长得很大很漂亮，然后就大家一起拍照，就拍照完就结束了，并不是我觉得它是可以结合到非常多不同的可能，所以说像是我们那时候我觉得印象深刻一点是那时候在种四季豆，然后因为课程的关系有时候很常下雨或是中间有一些临时的状况，所以没有办法每个礼拜都上到课，所以说可能我们有一次出回家做，就希望说学生可以去在种四季豆过程让他去架支架，让他不会全部缠在一起，但一个礼拜过去学生并没有实际的去做这个缠立支架的动作，去让他可以好好的攀爬，
是
不同株之间的四季豆全部都缠在一起、
oh.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点就是老师就引导就告诉我们说可以怎么引导这件事情，就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生活中有非常多可能我们想要改掉的坏习惯，或是我们希望说可以对改掉的坏习惯，可是我们长时间下我们并没有去实际做些努力，当你时间越久这个坏习惯就越来越难改，就很像这四季豆全部缠在一起，
对对对，
非常难去把它解开，是那时候小朋友实际解开的时候伤了非常多的四季豆，因为真的全部都缠在一起没有办法，如果你要真的解开你只好让某些四季豆去断掉，
是，
所以说就可以让小朋友深刻体验到这件事情、对，就连接到生命，然后对，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
所以就是不只是单纯只是要种东西而已，
是是是，
整个生活的不论生活甚至是生命的一些改变这样子，
对，然后同时也有跟学校的就是我们也做一些主题性的东西，比如说小朋友对于杂粮其实是理解度是非常低的、
我好像也是，
对，就比如说什么红梨啊黄豆啊小麦啊等等，就是并不知道他们怎么来，
是，
所以我们也就是变成跟不同班级是以不同的课程合作形式，比如说我们就是用这个班的主题就是都是种杂粮，所以我们在学校种原住民原生的这些作物，红梨啊
小麦
小米啊
小米，
然后黄豆啊等等，让他们去理解可能原住民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那时候刚好也很幸运是邀请到学校对面的友善市集的农友，他刚好礼拜一早上会在还留在台北，所以我们就请他来跟小朋友互动跟分享，
这么好，
对，我觉得那时候是一个很棒的点，因为过往是我们自己教，可是我们自己实际在种植经验还是有限，
是，
就是没有像那些农友们这么有经验，
是，
所以就邀请他来跟小朋友教，来教他们，来跟小朋友互动，然后我觉得很棒一点是小朋友认识了这些农友之后，然后他小朋友假日就带着他的爸妈去他们过往不会去的这些友善的市集去进行消费跟去认识这些友善的农作，
是，
所以我觉得是透过这个过程就也串起了可能都市的空间里面的市集跟学校之间的距离，也让学校的这些学生跟家长更理解农友他们是怎么样种，那其实这个信任感不知不觉就建立起来，所以说让这些农友们也就是让学校变成另外一个可能是一个推广跟销售的管道，
一个触发点，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连接，对，刚好因为地缘的关系，
对啊，这学校好棒，为什么这么有这么好，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地理环境啊，
我是觉得就是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是可以怎么样去做结合，就只是觉得说那这两件事情明明就很有关系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合在一起，有时候很多创意就是在就是不知不觉你把两个可能看似不是非常有相关的点把它合在一起，
是，
那创意就会发生，
是是是，真的没错，
对
啊，很多时候其实在我们没想到的时候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会发生这样子，
嗯嗯嗯，
没错，了解。像学校，我还没想过学校可以中道哎。
对，那时候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件事，就是过往其实在万隆那个地区也都种非常多的水稻，
嗯嗯嗯，
但是随着都市化就慢慢越来越少了。然后当我们盖起那个水稻田开始种之后，就有很多社区，因为我们装围墙边，就有很多社区的居民，然后特别是爷爷奶奶就在那边，就在围墙边就是站了很久在看我们到底在干嘛。对，然后就发现说其实他们过往，他就说我过往也有种这些东西哦，然后就说你们这个水稻长得不好，怎么会长成这样。对，
但是这其实透过因为这个活动其实真的串起整个社区，
是是是，让他们重新串回复起他们的一些过往的记忆，
这很棒的事情。
嗯，
对啊，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这段请到评委分享整个种在学校这些实际操作的一些经验，那真的是非常，我自己听的真的非常有兴趣，也觉得非常兴奋。真的，因为一件小事情可以串联整个社区，让所有人能够可以聚集起来，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大家可以搞不好看看自己身边社区的周边，高其实真的很多这些小地方，甚至一些这种小商家，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今天这样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可以找看，搞不好有些不一样的发现哦。好，那我们稍微先进一段音乐时间，我们下段回来继续请评委跟我们做分享，我们等一下见哦，拜拜。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台大醉月湖畔我们访问这位我们小玩伴石农教育顾问团队的创办人评委，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石农教育的点滴嘛。我们刚才在上一段其实讲到很多他在学校做的一些点，做了很多教育的努力啊，然后也真的看到学生的，看到孩子的一些改变，甚至串联起整个社区，那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不过我现在蛮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评委，你刚才讲到说你们有在一些转型嘛？那你们现在转到哪里去了呢？
转的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转到的是，就是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在想说我们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像是一直在这个学校一直做下去，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到底可以怎么样永续？所以比如说像是我们后来，我们可能实际执行一年，就是实际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到学校去教课这种模式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对我们自己人力也太大。那如果说老师想要实际的去复制这样的模式，其实对于老师来说，他也是非常的，他需要花很多额外时间来设计课程跟教，对老师说并不是那么容易。
对，没错。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可以，就算我们离开，他们也可以自己来做。所以我们就也串联了在地的社区大学，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就跟文山社区大学合作，还有主妇联盟合作，
是
主妇联盟基金会合作。那他们就有很多有非常有经验的种植的志工来进入学校来教孩子，来跟孩子分享说他们种植的这些点点滴滴。所以说，就算我们离开了，他们这些志工们也都可以持续的在这个学校去跟这些学生跟老师们去进行互动，
有一种遗爱的感觉。就说你们离开了，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可以跟更多不同学校的分享，所以我们就觉得学校如果可以自主的、有序的做下去，才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对，你刚讲到一个词，我觉得应该是蛮重要的，就是永续这一块嘛。
是是是，
毕竟我们一群一个人甚至一个团队力量还是有限嘛。最好就是我们提倡这个理念、这个方法、一个制度、一个系统过去之后，他们可以自动运作起来。
对，
应该是你们会更希望做到的事情。
没错没错，然后我觉得在跟这些社大这些志工们接触的时候，就会觉得也学到很多，因为他们种的经验非常的多。然后可能他们很会种，但他们可能在教学方面可能经验还需要有更多的讨论，
是
才可以发挥得更好。那我们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跟他们沟通说，那你们想要带来这样的东西可以怎么样教。所以实际运作下来发现说，可能过往直接让他们去教，可能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就不会这么的紧密吗？但是我们讨论，实际一起讨论交流之后，可以怎么样去上这些课程，就发现说他们跟小朋友相处得非常的融洽。那我们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让在地的人可以持续的在地持续的发挥，来达到永续这件事情。
哇，这很棒的一个理念呢，就是
对，
同时串联你们社团嘛，然后学校单位，然后再加上社区的一些力资源在，哇，这是个很棒的循环呢。
我也觉得还蛮不错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希望说，那如果老师自己想要做，那可以怎么做？因为老师对都市的老师来说，进度、家长压力都非常的大
啊。是。
那我们就希望说，那如果可以每个学期，总共三年级到六年级有八个学期嘛，那每个学期可以有进行两个教案，有关石农教育的教案。那这样他们这四年就可以有16个教案。那这些教案就是可以融入到 学校的自然课的课纲里面，因为自然课可能比如说我们三年以下学期就要学怎么样种菜，
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延伸成其他的不同的主题，比如说那我们种菜可以怎么样连接到生命教育，
嗯，
或者是说三下的主题，对，三下主题，比如说还有在教，比如说我们的交通工具，那我们就把这个交通工具，其实它有带一些自然课想要带的交通工具，不同交通工具有怎么样的影响，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连接到食物里程。就包括说那你用这个东西运输，用飞机送跟用船送，到底对于我们的环境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
就把这些原本现有我们自然课的课纲会提到的这些点点滴滴，
嗯，
把它融入到，把它融入使用教育的精神。所以说对于老师来说，他上这些补充的教案对他来说不是额外的东西，而是他也是他课程的一部分，
家长也不会生气，
对，那他也可以持续的让他进度可以持续的去做他的进度，
是是，
那他就可以老师就可以，我们就把他设计成老师很可以直接的去用这样的教案，那这样子就算没有时域的立法，其实也都可以很实际的在学校持续的发生。
你刚提到食欲是什么意思？
就是
吃饭的食欲吗？
就是食物教育这件事情。
哦，食物教育，
对，那
不是吃饭的食欲。
对对对，
哇，你还蛮幽默的呢。
对，我怕刚冷梗，所以我一直提，不要让你笑出来才行嘛。对，本来就是现在有非常多人在讨论说，那食欲要立法，把它融入到课纲里面。
嗯，
那这样就可以让学校实际的去做。但我们觉得，如果说食欲并没有办法这么快去答案，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觉得不好，那可以由老师自己开始做，那慢慢影响到整个学校，由下而上去影响学校。那
是
如果说食欲，我们也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跟访谈，比如说就算有一个实际的课纲在，那老师如果他不想教，那其实还是没有办法真的把这样的价值传递给学生。所以我觉得透过我们这样延伸的教案，或许也可以寻找成为另外一个在学校做使用教育的一个方法，
嗯，让它整个变成一个事实，你立不立法我们已经不在乎了，
对，那老师要用他就可以直接去用这样的教案。
欸，所以你们会想法会变成说用食农这个教育的理念这个核心去串联整个自然课的内容，不论是刚刚讲到种植嘛，甚至交通，其他可能将来动物植物都可以直接串联在这条线。
对，而且我们觉得不只是串联到自然课，而是把食农教育这个东西的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国小里面我动手去做的一个事情。因为比如说我学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我没有，我很多时候都是在教室里面学，我不知道说我学的东西要怎么用。
对，
但实际上如果说有一个食农教育这件事情的发生，我就可以知道说我要加肥料，我要加多少，我可以运用数学，我学到加减乘除，甚至是分数等等的方式去计算说我今天要加多少水，要加多少肥料。
对，
那我透过这个给孩子们一个目标，给一个大的一个挑战，让他就可以去实际运用他所学到的东西，他就不会觉得他学到的东西是只是课本上的，而是可以实际的去活用。所以说我们会更希望说食农教育变成是一个学校里面知识的一个实践。
你们能不能设计给高中生，让口赛可以有地方用啊？
哦，这个可能有点要再思考一下，但或许其实也会有办法。
嗯，
对，就是我会觉得说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跟有一间学校聊到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他们的科展，因为有时候很多都是国小的科展，就是可能是沦为老师就很头痛，家长也很头痛，
做做机器人啊，
对，
用保特瓶来做做什么东西。
对，那如果说可以实地透过这个让小朋友知道说，那我做一个研究我可以怎么样去做，然后实地的去把这个当作一个议题，当作一个题目，那小朋友就不会觉得说是做别人的题目，是他是可以自己去发现东西。比如像我们去万福国小教的时候，小朋友就发现说，为什么他长在同样这一株的植物长在这里，跟长在另外一个地方，它会大小非常的不一样，
出现变音了。
对，那我们就说，会不会可能是阳光？我就说，老师也不知道，你们可以去做实验看看，那他们就可以有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可以去触发他们的学习动机。
是是，他们会真的想去做。
对，没错，所以就当作是一个很好实践的一个工具跟平台，食农教育，我觉得可以把它这样的定义。
哇，所以它其实如果真的整合的好，它可以变成整个校园之中任何方面都可以跟它连接到。
没错，对，
这件事情太棒了，这样。
嗯，那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也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是因为现在其实台北市的校园午餐，现在不能说营养午餐，有时候不太营养。校园午餐，对，
哦，想哭哎，怎么办？
对，就是我们他每天都在吃校园，而且他其实是吃的越来越不错，跟我们以前比，其实现在有很多一个礼拜可能会有一次至少有低蔬菜啊，或者是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8到9种不同的米饭。其实从这个方面去延伸到小朋友的食农教育也是非常的好。
我突然觉得自己以前小时候我们好可怜哦，吃那什么惨剧，
现在吃的还不错，
真的。
对，就是可能
外表不认识。
会有什么小米饭啊、胚芽饭啊，
是，
然后什么小麦饭啊，
是真的有还是就是撒个
是真的有
撒个吉利，然后跟你骗说这是小米饭？
应该是有蛮多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也希望，可是小朋友不知道说今天到底吃的是什么，
是
或者说问他们今天吃了什么菜，他们就会说哦，今天就是吃蔬菜，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菜，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台北市是一个非常适合用营养午餐或校园午餐来做食农教育的一个教材，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个就是与让吃饭有感的一个教案，就是去结合说让他们去知道说，他们餐桌前食物怎么样来，然后怎么样从农田运送到这里，
是，
然后以及他们去辨识说每天吃的不同的小米饭、胚芽饭、燕麦饭这些里面不同的杂粮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也让小朋友去分辨大概十几种不同杂粮去到底什么是长什么样子，以及去介绍这些杂粮背后的故事，比如说红豆其实有非常多落叶自己的问题，
是，
对，然后以及比如说我们带他们去认识不同的蔬菜，透过他们自己去种，去举办那种什么称重大赛，然后我们就可以会更有兴趣说去给他们一个挑战，说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靠自己去完成我们吃饭这件事情，就然后在一开始第一堂课就跟他们讲说给他们一个大挑战，然后他们最后他们也实际真的做到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就是对于老师来说，他可以只是一个半月里面播出个四堂课的时间，然后让孩子去实际从一开始种植来了解他们的这些米饭、蔬菜等等的故事。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教案是，我们让他们去吃一个玉米笋，那这个玉米笋有一个是当季有机在地的玉米笋，跟另外一个是惯性进口的玉米笋。那我们一开始不告诉学生说这两个分别是什么，而
是
让他们自己去吃味道，去看外观，去闻它的味道，跟摸，对，去感受它，然后去问他们说，那你觉得哪一个是哪一个？然后大部分小朋友的味觉相对来说都比我们还灵敏一些，
我们已经坏了。
对，所以他们就会都判断的出来说，其实在地有机的是哪一个，然后哪个是惯性进口的。所以就可以透过这个小小的光一个玉米笋，我们就可以大概带一个小时的教案，就是去吃，去辨别，去感受食物的味道，然后同时间也去了解说那背后的故事，比如说那这个是有机在地跟惯性进口的，那背后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土地，对待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很容易让小朋友去更加的感受，而不是只是跟他们用教条式去教他们。
对，
我觉得透过这过程有很多不同的教案，让孩子可以去理解这件事情，
就真的他们变生命更有温度，去真的感受我们这个整个世界这样。
对，
那你觉得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孩子会变有什么些不一样？你觉得就这食农教育的好处，我当时他整个听到这边已经大家好处已经听到很多，你觉得可是我用一个只用一个目一个点的话，你觉得有接受过食农教育的孩子他们会变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更会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对，就是就你会知道说平常我们可能看到的食物我们是无感，可是当他有自己去种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哦，这个他就会想象说他当初过往他是自己种的一些经验，甚至是他自己在种的过程中，比如说可能现在天气很热，他就会说那他该不会现在会觉得很渴吧，就慢慢的把植物变成是另外一个生命来看待他，然后他要去感受这些植物他所感觉到的东西，对，他会更能感同身受。那另外一个方面还会知道去在做食物的选择方面，还会去在比如说当他跟他爸爸妈妈去买这些东西，买蔬菜水果的时候，他就去想说那到底我们是要买友善有机，或是我们要买惯性的，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理解，然后进而才去选择。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就一定要去买有机友善，因为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起的，
是，
对，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想法，然后进而可以去做选择，
是，至少做到了解这一步，然后
是
去感同身受，
对，
这很重，光这点就很重要啊。我想如果台湾有越来越多人能够去为别人着想，去感同身受，我想台湾也会变得更好吧。哇，今天真的分享到很多。那我想在最后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们未来会有什么目标呢？你们整个组织的希望会希望怎么样？
我们未来就想办食农教育顾问团队，当然希望说可以将我们所目前发现到的这些永续食农教育的模式可以推展到不同的更多的学校，
是，
甚至是也找到一些过往我们没有发现的一些模式，比如说我们慢慢发现说可以跟科展连结，跟营养午餐连结，
对，
那到底还可以跟什么样的连结，对于老师跟学生来说是有更大的诱因跟动机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还蛮希望说也对于食农教育，不论你对于食物农业或是环境教育有兴趣的，都非常期待说你可以 加入我们，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探索说在都市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怎么做，以及我们希望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是是是，如果像有想做可是找不到伙伴的话，欢迎来跟我们评委做联络，这样。
对，没错，我们就不论说你是有经验或是没有经验，我们都非常欢迎。当你没有经验，你可以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过往所没有想到的点。那当你很有经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的去激荡，讨论出更多的火花。那我觉得就是彼此不用说你一定很会什么，如果你只是对农业有兴趣，也欢迎你加入我们，因为我们在过程中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理解认识，然后更亲近我们的土地，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很会，我们一开始也是社会系的伙伴啊，或是没有接触过农业农化系的学生啊。对，
好像又是讽刺了一次啊。是是是，
对，
所以其实不论有经验没经验，你只要有这个热忱，有这个想兴趣，都欢迎来尝试看看。
对，然后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我们的就是粉专，就叫做小玩伴，你就可以搜寻小，就是很小的小玩伴，就是我们的从玩偶的那种玩伴。那我们就希望说农业土地跟食物可以让孩子从小变成他们的玩伴，然后一直可以到他们的长大。
是是是，
对，那我们就会对我们的食物更加理解，那或许就可以慢慢的影响说，那食安的这个状况有没有办法一点一滴的被解决。
是是，当每个人都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就这些问题应该就会慢慢消失掉。哇，真的今天听到评委整个分享，真的我个人是真的听得非常兴奋啊。兴奋怪怪的，其实就听得很高兴在听你这些分享，不论是你做的事情或是你的一些理念，我觉得都是一些很棒的一个想法。那真的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努力下去，然后让更多人知道，也更多人可以加入，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农业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啊。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你来我们节目上。那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也到尾声了，那记得每周一晚上8点到9点一定要收听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